上一回我们讲到和尚道衍抓住了一个机会，做了燕王朱棣的谋士。从此之后，他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用这个同一个命题来劝说朱棣，那就是造反。从后来的史实来看，道衍这个人并不贪图官位，也不喜爱钱财。那么一个不求名不求利的人，却整天把造反这种事情挂在嘴边上，唯恐天下不乱，这是很奇怪的。那么他到底图什么呢？很明显，道衍是一个精神很正常的人，他也不是那种吃饱了饭没事干的。造反又不是什么很好的娱乐活动，为什么他会如此的热衷呢？如果从这个人的经历来分析，前边咱们讲了他一系列的经历，咱们就不难找到答案。驱动他去做这些事情的原因只有两个字，那就是报复。当然不是打击报复的报复，而是理想报复的报复。这个道衍可以说是一个失落的人，他学贯古今，胸有韬略，却因为种种原因得不到重用。那么在被朱棣带回北平的那一年，道衍已经50岁了。这青春岁月一去不返，时间的流逝增加了他脸上的皱纹，同时却也磨练了他的心。一次又一次的等待，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使得这个本应该在家养老的人变成了一个火药桶。只要有合适的引线和时机，他就会发生爆炸。而朱棣就是那根引线，这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就是时机。这说书的人爱讲一句话，那就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前边呢，咱们说的都是燕王朱棣这一头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咱们再看一看建文帝朱允文啊，他这边的情况怎么样？这个朱允文手下的大臣黄子澄和齐泰已经准备动手来处理这些藩王了，但是他们在目标的确定上起了争论。这个齐泰认为先拿燕王开刀最好，而黄子澄则认为应该先剪除其他的各个藩王，除掉燕王的羽翼，然后再对燕王动手。咱们回过头来看这两个计划，似乎都有道理。后人评价的时候往往认为齐泰的做法是比较正确的，但是在我看来，这样的论断似乎有成王败寇之嫌。黄子澄的计划是有其合理性的，毕竟先挑弱者下手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可以说这是一盘决定天下命运的棋局，而对弈的双方就是朱允文和朱棣。现在身为皇帝的朱允文猜到了先手，他在棋盘上下出了自己的第一招。周王朱肃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兄弟，在朱允文看来，这个朱肃将来肯定是朱棣的有力助手。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成了最早被清除的人。奉命执行这项任务的就是我们前边介绍过很多次的李文忠之子李景龙。事实证明啊，这位李景龙老兄打仗可能不在行，抓人还是有一套的。他突然调集大军奔赴河南周王府，把周王的老婆孩子加上周王本人一股脑的押到了京城。朱允文呢，对他这位叔叔也没客气，把他从国家一级干部一直贬为普通老百姓，并且迁到了云南。当时的云南这个旅游资源还没有充分开发呢，算是半原始状态的荒芜之地。这个周王就被放逐到了这个地方，当人猿泰山去了。这个时候建文帝才登基一个月，但他明显没有到新单位上班的那种羞涩和谦虚，开始收拾起他那些叔叔们。周王是第一个，但绝不是最后一个。而且周王很快就会发现，与后来的那些藩王的遭遇相比，到云南去旅游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同年的12月，有人告发说代王贪虐残暴，建文帝表现出了强烈的正义感，毅然履行了皇叔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原则，把他的亲叔叔迁到了蜀地看管起来。第二年的5月，建文帝又一次大义灭亲，以不法事的罪名把这个民王朱偏给逮捕了，并且贬为老百姓。那位问了，说这个不法事这是一个什么事啊？其实啊，连朱允炆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个不法事其实和历史上那个著名的莫须有有一拼。哎，这样看来，在历史上要整一个人实在不需要找太多的理由。还没等大伙反应过来呢，建文帝朱允炆又以破坏金融罪什么呀，私印钞票以这个罪名对襄王朱伯下手了。其实在那个时代， 那种钞票本来就没有什么计划可言，要说这个乱印钞票最多的就是建文帝本人了。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随后朝廷就派使臣到襄王封地去抓人，他们本来以为这次会像以往一样的顺利，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襄王朱伯不愧是朱元璋的子孙啊，很有骨气。他在得知了有人要抓他的消息之后，笑着对自己的手下说，哈哈，我亲眼看到很多在太祖手下获罪的大臣都不愿意受辱，自杀而死。我是高祖皇帝的儿子，怎么能够为求一条活路而被玉立侮辱呢？他没有开门迎接使臣，而是把老婆孩子都召集到一块，紧闭宫门，是自焚而死。即便是这样的惨剧，也没有停滞建文帝的行动步伐。他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续抓获了齐王朱伯和代王朱圭，这两个人都被废为庶人。可以说建文帝的这个行动是干净利落，毫不留情。哎，到了这个地步，就是傻瓜也知道建文帝想要干什么了。大家伙可能会奇怪，说为什么这些藩王们都毫不反抗呢？其实啊，原因也很简单，一方面他们没有燕王那样的反抗资本，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反抗的理由。在那个时代，皇帝就是最高的统治者，所有的藩王都是他的属下，别说你是皇帝的叔叔了，就算你是皇帝他爷爷，那只要他是皇帝，你也得听他的。说句难听点的话吧，削藩问罪还是客气的，算是给足了面子。如果藩王不服气，明着来的话，自然也有大刀大棍的伺候。到了这个时候，建文帝已经完全违反了他自己向朱元璋曾经做出的承诺，什么以德服人都被丢到了九霄云外。他就像是一个刚上擂台的拳击手，疾风暴雨般的挥出了一轮王霸拳，看似痛快凌厉，效果却很有限。要知道这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我们姑且就把它比喻成一场拳击比赛。这个天真的朱允炆还不知道他要参加的这场拳击赛并不是三个回合的业余赛，而是12个回合的职业赛。在这样的比赛当中，想要乱拳打死老师傅，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获得胜利的关键在于隐忍的耐心和准确的判断。朱允炆这次抢到了先手，但却没有抢到先机，朱棣即将做出自己的应对。眼看着建文帝就要找上门来了，这下子也由不得朱棣了，要么造反，要么像他的那些兄弟们一样被干掉。这个时候的朱棣可谓是处境艰难，他比当年的朱重八还不如。朱重八就算不去造反，还可以逃出寺庙去当盲流混口饭吃， 可是朱棣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因为天下现在是朱允炆的，他还能逃到什么地方去呢？就在这个时候，道衍抓住了时机，继续向朱棣推销他的造反理论。对于这一点呀，朱棣早就是习以为常了。如果哪天这位仁兄不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那才叫奇怪呢。这要是搁在以往啊，朱棣对这些话还可以一笑置之，因为他很清楚，造反可不是吃夜宵，说干就能干的。这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和尚，身无长物，是一无所有，所以才会全身心的投入造反事业。可自己呢，是藩王啊，和这些穷光蛋有着天壤之别，怎么可能被这些人拖下水呢？但是现在朱棣才发现，如果放纵这个侄子这么搞下去，自己早晚都会变得连穷和尚也做不了了。于是朱棣开始了自己的准备工作，他招募大批强壮的士兵作为卫军，并进行军事训练。这个训练的地点呢，就在自己的王府之内。所谓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要想造反，拿着木棍农具那是不行的，这就需要大量的兵器。那么打造兵器的动静是很大的，在当时又没有什么隔音设备。朱棣在这个问题上充分发挥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他建造了一座很大的地下室，在这个里头打造兵器，并且在地面上啊周围竖起围墙，还在附近开办了好多个养鸡场。就这么一来，地下室里叮叮当当的敲个不停，外边的人是一点儿也听不见。除此之外呢，朱棣还吸取了历来农民起义战争中的先进经验，虚心的向农民兄弟学习，也就是在造反之前，还得搞点封建迷信、远古传说之类的东西。为此呢，他招募了一大批特殊人士。那么这些所谓的特殊人士都被称为是异人术士，其实啊，就是街上算命占卜的那些人。他把这些人搞来，无非是想给自己壮壮胆，顺便呢做做宣传工作。但是连朱棣本人也不会想到，他的这个举措后来竟然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建文帝在解决其他藩王的时候，眼睛始终盯着朱棣，因为他也清楚这个人才是自己最可怕的对手。为了削减朱棣的实力，他先派工部侍郎张炳接任了北平市市长的职务，然后任命谢贵、张信为北平都指挥使，掌握了北平的军事控制权。之后他还派了宋忠，这宋忠这个名字可不大吉利，派了这个人呢，是率兵30,000驻守屯平、山海关一带，随时准备动手。现在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了，朱棣似乎成了板上鱼肉，在很多人看来，他只能是束手就擒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朱棣却做出了一件别人想不到的事情。按照规定啊，这个建文帝登基之后，藩王们应该是入朝觐见皇帝。由于当时的局势十分紧张，很多人都认为朱棣不敢如期的去拜见新皇帝。但是大家万万没有想到，他朱棣不但来了，而且还干出了惊人之举。在建文元年3月，燕王入朝参拜新君。按说来到别人的地盘吧，就应该老实点，可是朱棣这位仁兄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行皇道入，登帝不拜。可见呀，这个朱棣嚣张到了何种的地步。他的这种无理举动自然是引起了群臣的愤怒，户部侍郎卓敬多次上奏，要求就地解决朱棣。那么建文帝朱允炆呢，也不知道是怕他这个叔叔，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竟然以燕王是自己的至亲为由，拒绝了这一正确的提议。 卓敬气得在那跳着脚大骂呀，说那人家杨坚和杨广两人难道不是父子吗？啊，难道他们就没有这个拔刀相向吗？您怎么这么糊涂呢？啊，当然他没敢这么直说啊，但是建文帝仍然还是拒绝了他的提议。朱棣就这样在京城里逛了一圈，风风光光的又回了北平。而建文帝手下的那两个重臣齐泰和黄子成竟然是结结实实的当了一回看客。哎，平日里在地图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所谓谋略家，哎，也不过就是这样的水平。当然了，建文帝手下也并非都是一如齐泰、黄子成之类的人，事实证明他还是有许多得力部下的。在这场斗争中，建文帝并非是不堪一击，他呀也使用了很多的权谋手段，特别是在地下工作方面可谓是卓有成效。在建文元年，也就是公元1399年的年初，朱棣派了长史葛城进京朝见皇帝。其实啊，这个葛城就是朱棣派来的一个间谍，他的真实目的是来京城打探消息。但是朱棣万没想到的是，这个人竟然被策反了，而策反葛城的正是皇帝本人。这个葛城一到京城，建文帝马上放下架子，以九五之尊对葛城是礼遇有加，估计也亲切地询问了他的家庭收入情况，并且鼓励他好好工作之类的。这个葛城呢非常的感动啊，他觉得皇帝对自己真是太好了，这么看重自己，我要是再替这个朱棣办事，那我真是猪狗不如啊。于是这个头脑一热，就主动交代了燕王朱棣的种种不法行为和自己的间谍身份。光这样还不算，他还接受了建文帝的这个地下工作者的称号，表示回去之后一定努力工作，并及时做好情报信息传递的这个事儿，争取早日将燕王等人一网打尽。得，他又变成一个反间谍了。就这么着，一颗钉子被扎在了朱棣的身边。如果说这个葛城还是一个小间谍，那么下边咱们要介绍的这位就是超级间谍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人并不知道自己做了间谍。这人是谁呀？就是朱棣的妻子，大将军徐达的女儿。过去有这么个说法，说将门出虎子，其实啊，大多都是胡说。这个将门往往是没有虎子，比如常遇春的儿子常茂，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龙都是如此，比他爸爸呀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但是事情总有例外，徐达的儿子徐辉祖他就是一个例外。他虽然是出身名门，却从不引以为傲，为人谦虚谨慎，而且熟知兵法，效忠于建文帝。这个徐辉祖啊，他可以说是利用了裙带关系走了夫人路线啊，因为他妹妹是朱棣的妻子嘛，所以他在和妹妹聊天的时候啊，旁敲侧击的了解到了很多自己妹夫朱棣学习工作的情况，并且把这些情况都报告给了一直以来都对朱棣关怀备至的朱允炆。就这样，朱棣的很多绝密情报源源不断地传到了朱允炆的耳朵当中。那么其实在这条战线上，朱棣的工作也是毫不逊色的。他的情报来源比较特殊，主要是由朱允炆身边的宦官们提供的。朱元璋啊，曾经严令不允许太监干政，作为正统继承人的朱允炆对这一条自然是奉为金科玉律，在他手下的那些太监们个个劳累无比，又地位低下。其实这个太监也是人，也有自己的情感倾向，他们对于朱允炆十分的不满，却又没有地方去诉苦。正在这个时候，救世主朱棣出现了，他不但积极结交宫中宦官，还不断地送礼物给这些谁也瞧不起的人。于是乎，一时之间，燕王慈爱之名在宦官之中是流传开来， 这些宦官们大都甘心为燕王效力。朱允炆从来没有正眼看过这些他认为非常低贱的人，但是让他想不到的是，就是这些所谓低贱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场斗争的胜负。那么除了这些太监之外，朱棣还和朝中的两个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他的王牌间谍。当然不到关键的时刻，朱棣不会用上这两张王牌的，他们要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那么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呢？咱们下回接着讲。